欢迎回到10月31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中国20世纪的历史可以说就是国共两党竞逐的历史，也是蒋介石与毛泽东龙争虎斗、个人对决的历史。这两个人，一个锋芒毕露、指点江山，一个谨言慎行、刻苦自律，一个终身与天斗、与人斗，最后在权力的顶峰孤独终老；一个驰骋沙场、历经战乱挫折，最后大彻大悟、回归悲悯。在历史的长河中，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为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他们的成败功过对中国今天的执政者有何启示？我们这下来请嘉宾讨论一下。那么首先请陈伯公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蒋介石和毛泽东他们的政治理念最根本的对立的地方在哪里？这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给中国的命运带来了什么不同的影响？
蒋介石有三民主义，毛泽东有共产主义。那么蒋介石奉行的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他是认真的。那么民族就是讲这个民族主义或者说爱国主义，民权他这个是实行了军政、训政三部曲啊。到他1928年一统一中国就进入训政，那么前面是军政，到了1946年颁布宪法实行宪政，到台湾叫建联中断宪政，到蒋经国达成宪政，实际上就是说基本上是说话算数的。那么这个民生，他是一直保障民生，主张建设。就蒋介石的革命是为了建设，那么相反的，就毛泽东的革命是为了破坏。而毛泽东所谓的共产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新民主主义也好，没有一个是兑现的。实际上，真正的共产主义只在中南海实现了，就是各取所需。而社会主义对这个先把农民分了土地，把农民收上来，最后现在变成了共产党的私产，说社会主义也不存在。至于新民主主义根本就是扯谈，就是谈了一阵民主，然后说骂蒋介石独裁，然后上去说我比秦始皇还独裁，也就是说比蒋介石拿不知独裁多少倍。说这两个人在政治信念上形成根本不同，就蒋介石他确实有他的信念和理想，而最终在台湾达成，看到了他的影子。那么讲毛泽东是没有什么政治信念，没有什么主义，他就是为了夺权，他一生就是为了权欲，就是一个权力狂，说他以夺权为人事，心中完全没有国家和民族。
王康先生，你怎么看他们政治上的这个对立？
蒋介石呢，那个参与和后来领导的是国民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他这个自然生命的一种现代社会的面临各种危机和挑战的一个极自然的过程。这个毛泽东呢是共产革命，那不是外来的，是马克思的理论，是苏联的列宁、斯大林那套做法，这两者之间确定了这两位他们的根本的这种差异和他们的政治遗产的对中国的影响不一样。那么讲的这个国民革命，当时继承孙中山先生的这个遗产啊，这个东西它深深的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你比如他早就说了啊，我们遵循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啊，成都陆王。那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的，就中华民族的人人自治的这个解决中国问题的大道，而毛泽东说他的老祖宗是马克思，死后到马克思那儿去报道，
对，
现在想起来有点很可笑啊，但是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极大的一种一开始的就是错误。堂堂中国5000年历史，中国一早中国人民怎么能够拿一个德国哲学家、一个俄国人的他们的思想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参与这套革命，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国民革命它完全是顺天因人，不仅合乎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且它适合世界的这个基本的潮流。刚才破公讲了这个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这一套，而毛的这个政治遗产，随着苏联的整个的亡党亡国，所谓共产主义这种实验在全世界的土崩瓦解，现在看来已经到此为止了。现在连中国共产党自己都要搞改革开放，现在习近平还得要回到传统上传统请教，一再的历史一再的证明，就是蒋和毛之间的这种较量哈，谁是谁非啊，前景怎样。
好，作为政治家呢，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个政治品德和人格如何，也是大家一个比较争论比较多的一个焦点。那么请高文先生跟我们分享，你觉得他们两个人在这方面的主要差异是什么？
从政治品格上的话呢，这个可以说呢，两个人的，我先回应一下刚才那个问题，是跟这问题呢也有关系的。那么蒋介石他的理念呢，实际上他是继承了孙中山两大遗产，第一，三民主义，这跟普世价值是相通的。第二，党国，那么这个东西呢，现在又被蒋经国呢把它给还政于民了啊。那么话呢，这个就是台湾之所以今天是能够成为民主的台湾，蒋介石的政治遗产就在于此。那么毛泽东的话呢，他呢是信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乌托邦学说， 它以介于斗争治国，这个本质上呢是反人性、反文明、反传统的。所以呢，这两者的话呢，大陆的话呢，台湾已经成为民主的一个台湾，大陆呢至今还在共产主义的泥潭下里面打滚不能自拔。那么在回应到这个刚才说到这个两个人的这个人格这个品德如何呢，那么我想呢，中国呢可以说呢是一个在国共这个两党的竞争中的话呢，毛泽东的话呢是比蒋介石更加没有底线啊，更加流氓的这么一个人啊，因此的话呢他可以不受那个拘束，而蒋介石呢他读经，他要注重的话呢个人的修养，哎，他来的通过这个呢修身修齐治平呢来考虑个人的修养和治理国家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
嗯，
因此的话呢蒋介石是受到很多的约束，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为人呢他是比较拘束的，而这个毛泽东呢是大开大合天马行空，
哎，
他归根结底他是没底线。
好的，
没有道德的底线。
听听破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们两个人的政治品德的比较。
如果从厚黑学的角度来讲哈，就说蒋介石啊只是初级黑初级厚，那么毛泽东是高级黑高级厚，那是厚黑学的超级大师，是集古今中外厚黑学之大成者，上无出其右。那毛泽东刚才文谦讲了一个无底线，他没有道德底线，没有行为底线，没有人性的底线。就他跟蒋介石比啊，他可以说是无情无义。他不仅啊是对敌人残狠，他对自己的同志啊也非常的凶残，对自己的家人也非常的冷酷。那么蒋介石呢还有很多的拘泥。蒋介石虽然说有人说他独裁，有人说他这个厚黑，但蒋介石呢还有仁义，讲仁义廉耻，还讲这个仁义那个叫仁义礼智信。但是毛泽东讲的是什么？六亲不认，讲的是背信弃义。他对这个同志背信弃义，对国民党背信弃义，对苏联也背信弃义，所以这两个就形成了完全上人格上的一个差异。就蒋介石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优秀的品质，在他身上还看得见。那么毛泽东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恶劣的部分，比较暴政与暴民，暴民政治和暴政啊，在毛泽东得到最大的发挥。为什么毛泽东那一套引起了呼应呢？因为中国人血液中也有暴民暴政那种痛快。
嗯，我看了很多就是见过毛蒋的这个外国政要，他们的比较都是说毛比较大气，比较幽默，那么蒋介石比较拘谨，但是呢可能是富藏乾坤的那种人。你觉得他们这种个性差异对他们后面这个成败哈有些什么样的影响？王康先生。
嗯，毛在他的诗里面说小小环球啊，他也曾经说过，中国人不怕世界大战，哪怕死到3亿人也可以，这不叫大气，这叫癫狂。毛也在诗词里面居然写了不需放屁，啊，这也不叫幽默，啊，这叫下流。毛不是一个永远大气的人，毛是一个一生当中都在处于一种非常阴暗的心理，他靠权谋而得成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在重庆谈判的时候，第一天就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当众把一个带碗茶的茶盖打在地上，打得粉碎，大家都觉得很惊讶。他浑身紧张。他在重庆的时候，那个柳亚那个允寿石一个画家给他画画，我采访过允寿石，他非常紧张，他一支烟的抽，然后皱着眉头。另外，他在9月3号1945年军政礼堂，就是庆祝中国抗战胜利时候啊，60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毛那个时候深感到蒋是不可战胜的。他忽然高呼蒋委员长万岁，谁都知道啊。
嗯，
这个时候不能说毛大气吧，马尔罗是法国的文化部长，他曾经跟毛见过面，他说毛经常谈那些故弄玄虚，谈那些哲学问题，就像天边的穆罕默德的那个坟墓一样，完全不着边际。
嗯，
毛实际上是一个内心很空洞的人，初通文墨，懂一些什么什么诗词啊，什么书法之类的人物。我完全不同意说他就是一个非常大气和幽默的人。那得看情况，在什么时候。毛经常在谈笑当中露出杀气，经常在他的那种所谓的诙谐里边呢，藏着那种权谋。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毛就是真是一个幽默和大气的人物。蒋是确实很严谨，有时候显得刻板，这是反映了蒋的内心的一种庄严，一种重大的历史使命感。蒋他的名字叫大中至正嘛，大中至正其介如是。蒋是一个方正君子，蒋是一个万世的英豪。刚才我强调一下，我跟刚才两位啊不大一样，蒋不是仅仅懂你人之礼智信这些东西，也不仅仅是就是一般的好像可以，蒋是中国历史上 迄今为止，我认为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孙中山。他处在中国这个艰难的时代，将领导中国没有亡国。刚才说败于毛泽东，那是另外，那是国际原因，绝不简单是因为他失掉人心。共产党现在如此腐败，也没垮掉啊。
嗯，好，刚才大家讲到王康先，尤其是讲到这个蒋毛这个个性的对比，我想谈谈他们俩最后人生的这个归宿的不同哈。那么高文先生，你觉得就是在私人生活和这 个人修养方面，蒋和毛的不同和他们最后的精神归宿有什么样的关系？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蒋介石呢，而且呢，蒋介石、毛啊这些领袖人物啊，可以说呢，家庭婚姻生活呢，是观察这些领袖人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可以看到他们人性化的这一面。我觉得对蒋介对家庭生活上呢，蒋介石和这个宋美龄结婚呢，这是对蒋介石影响非常大。那么两个人呢，也许开始就是联姻的时候呢，或许有某些政治因素啊，那么比如说中美联姻吧，有人就是把这个中美联姻这四个字怎么那么这样说。但是的话呢，实际上呢，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整个改变了蒋介石这个人。跟宋美龄结婚之后呢，蒋介石的话呢皈依基督信仰，而且呢从一介武夫呢变得的儒雅了，从容了，而且两个人的话呢可以说是伉俪情深的携手，这个一辈子携手走过来。那么网上有很多照片，那么蒋介石晚年的时候给宋美龄炒饭，这个蒋介石跟孙儿的话呢下棋，那个整个的照片那个样子，其乐融融的样子的话，那一眼就看出来了。所以可以说蒋宋联姻呢，他们或许不是以爱情史，却是以爱情中的。
好。
那么再一点呢，就是呢，讲到那谁呢？讲到可以说呢，我就顺便再说一下，这个毛蒋的这个毛的这个为人呢，那么他跟这个江青，他的合法夫妻江青在晚年的时候都不能够见他，只能通过张玉凤，啊，毛的儿女也不能够轻易见毛，所以毛的晚年呢，可以说是积毒。寂寞孤独，可以说是在一种恐惧中度过，因为他晚上经常在噩梦中那个惊醒，所有这些东西呢，蒋和毛的这个比较呢，这个就可以那个看出来，再有一点呢，我想顺便说一下毛蒋两个的后人，那么那个像毛新宇，这是毛唯一的一个孙子，但是他当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连见一面都没有见一面，只是说世上又多了一张那个吃饭的嘴。啊，那么毛新宇呢，实际上呢也真不给毛的话呢争气啊，你就可以看出来的话呢，咱不讲相貌，他平时他这个做派，他这个平时歪戴个帽子，像个那个匪兵乙，整个一个现实活宝，而且经常还发表这个雷人之语，
好
说我爷爷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消灭四人帮和林彪，那么蒋友柏这个情况我就不再讲了。
待会儿我们还有时间再讲，但是我想再听听破空的意见。
蒋介石一生呢有四个女人，毛泽东呢一生有无数个女人，蒋介石的这四个女人呢都是名分呢清楚，而且有前有后，从原配毛富美到后来的这个终身伴侣宋美龄都非常清楚。那么蒋介石也非常自律，那毛泽东呢是无数的这个女人，这个他而且不断的犯重婚罪，一段婚姻没结束又开始另一段婚姻，杨开慧还没结束他就跟那个贺子珍结婚，贺子珍还没结束他跟江青结婚，说这重婚罪。另外他这个女人方面呢是染指护士啊，这个浸染演员，这个糟蹋秘书啊，淫人妻女，甚至连自己的儿媳刘松林都不放过，说这么一个就是把人伦家常全部打乱的人。我记得那个李宗吾写厚黑学啊，就说了这么一句，他当时说刘邦是把这个什么父子啊、君臣呐、这个夫妇啊、这个儿女啊、这种朋友五伦全部打烂，这个仁义廉耻全部扫光。实际上毛泽东就是这么一个人，毛泽东在历史上比他就只能比刘邦、比朱元璋这种出身那个地痞流氓那种坏皇帝，但是我蒋介石比呢，他就比就是跟项羽或者是跟刘备这样来比。那么项羽呢有妇人之仁，对吧？这个有拔山之势，有盖地之勇，但是呢他却是个不忍心杀刘邦。这个后来是败了江山。那么项羽跟那个虞姬的感情也很深，我们看了蒋介石后来跟这个宋美龄啊感情非常深。我记得有两个细节，一个细节是蒋介石兵败如山倒到台湾之后，这个都很忙乱，但他非常镇定，宋美龄也非常镇定。当时到了阳明山，蒋介石突然要去钓鱼，周围人都不理解，这个宋美龄就招呼大家不要说话，结果蒋介石钓了一条大鱼，突然之间这个大家就欢呼，就说年年有余，就台湾保住了有余。 么宋美龄的镇定啊，还有一件事就是他们年老之后啊，这个闲暇在家做什么呢？宋美龄每天画画，画国画。他为了镇定蒋介石，他就学临时五十多岁才学国画，他每天画国画，蒋介石就在背后专心的看，就很多周围的侍卫看了都非常感动，这种伉俪情深啊，这种相依为命的这种情怀，这在毛泽东这边是根本都看不见的。
我知道王康先生好像对于江青和宋美龄的比较也有一些看法，是吗？
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那是天壤之别呀。这个一个男人，尤其一个统治者，他们的夫人是什么人，当然非常的重要。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对对手或者对部下的这个态度。那么蒋曾经给很多人，冯玉祥啊、阎锡山啊、张学良啊、李宗仁啊、这个白崇禧啊打过仗，他完全是对手。包括张学良拜了他或者他大使的人，人家善终120岁，毛是怎么做法全世界都知道，刘少奇怎么死，彭德怀怎么死，朱德怎么落寞，周恩来怎么无聊，邓小平怎么样等等啊，这个表明就中国的人伦大道，夫妻朋友啊，父子君臣不需要做了。这个朋友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蒋晚年是完全超脱了。看一个统治者还有一点，就是他掌权之后，尤其晚年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状态？蒋晚年完全超脱，完全释然，笑嘻嘻的，就像一个乡村野老一样，就是个老爷爷。毛就是个孤家寡人嘛，众叛亲离，这个判然有别。蒋和毛的这种人生的归宿，如谈的归宿的话，那蒋实在是让毛羡慕不已。
好，我想再听听高文谦先生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的脊梁骨。那么我想评价一下，就是说蒋介石和毛泽东他们对于知识界、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方面有什么样的差别？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今天的现实其实有很大的关系，请您跟我们分析对比一下好吗？
蒋介石呢是一个新旧之交的这个军事强人。他一生呢，他崇拜的话呢，这个传统文化，这个他对中国知识分子，他其中最崇拜的呢，最推崇的呢，就是王阳明和这个曾国藩。他对这当蒋介石在执政的时候，他对知识分子呢，他基本上分三种态度。第一，对研究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比如钱穆，他是珍爱有加，把他视作是国宝。第二呢，对于的话呢，这个西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比如说胡适呢，心里面就不是那么喜欢，那个但是呢，对他们还宽容礼遇。那么第三呢，对于这种左倾的、亲共的知识分子，譬如说史量才，譬如说李公朴、闻一多，他呢就是采取就并不客气了，最后采取暗杀，把他们给消灭掉。但是呢，总的来说呢，蒋介石跟毛比起来呢，蒋介石的话呢，对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宽容的，他至少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这个整肃运动。而毛的话呢，对于知识分子呢，这个那就不用说了。那么他的话呢，实际上是仇视知识分子，敌视知识分子。他从骨子里面的话呢，他喜欢的知识分子呢，就是像郭沫若啊这种马屁文人，像这个姚文元这种精棍子。那么实际上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脊梁骨给打掉了，通过连年的政治运动。那么现在的话呢，中国知识分子中缺少一种敢言之士，承担社会责任，根子就在毛泽东。
好，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蒋对中国文化是尽了最大他的努力，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主要的这个在文化方面呢，还是侧重于中国的文化。我觉得有几点，一个是1934年他就面对日本的侵略，要提振中国的民族国民性，他在中国发动了这个倡导了所谓新生活运动。第二呢，就是抗战最艰难的时候，1939年，他呢通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这个所谓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就是要强化这个抗战的道德，要坚定建国的精神。很多具体不展开了。第三就是1949年。他在极度艰难困境的时候，把中央博物院、把中央研究院、把故宫博物院、把中央图书馆那些有关的这些宝贝、这些藏书千方百计，还有一批知识分子、胡适啊等等啊，运送到台湾去，那保存了中国的国粹。然后就是1966年，毛泽东的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在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他自认这个委员会的 这委员长，会长，然后1970年蒋在台湾发表一个著名的演讲，中国文化任何力量不能毁灭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修齐治平，就是内圣外王，就是继绝成王，然后这个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文化所独有的这种精神遗产，一言以蔽之，蒋对中国文化的态度跟毛是截然相反的。
好，再听听破，我想问问破空啊，就是我们最后因为时间不多，我想再回到一个大家提到蒋介石和毛泽东一个很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在军事才能和政治手段方面都是高人，但最后蒋介石败给毛泽东，那么蒋介石究竟输在哪里？从军事层面上来讲讲，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但蒋介石最后败给毛泽东啊，不是输在军事上，也不是输在经济上，而是输在政治上。蒋介石是懂政治的，他曾经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证明他知道政治很重要。但是呢，毛泽东承认，毛泽东有一句话他说过，他在政治方面呢，我们是蒋介石的学生，但是我们超过了他。他在政治上是什么呢？叫做他把蒋介石那个七分政治发挥了，叫做政治挂帅，把这个党支部建到连以上，这个叫什么呢？党指挥枪。最后他在政治上非常成功，他把这个他的军队啊控制得像铁桶一般，从上到下，而且通过延安整风统一了内政，通过这个新四大整军这个整合了军队，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内部没有漏洞，甚至这个国民党的间谍要进去的非常难，那么就是不是间谍也会被这个剥三层皮，毛泽东叫做所谓的洗澡照镜子。但蒋介石这边呢，你看北伐战争虽然成功，但蒋介石留下了一个大漏洞，就他跟那个地方军阀了这个和解，和解的结果是地方自治，那么还有农村基层自治。本来这个基层自治和地方自治啊是民主和宪政的基础，但是由于面临共产党这么一个强敌，又面临苏联和日本这样的强大的外敌，蒋介石当时的做法呢，给自己留下了很大的漏洞。所以在政治上，蒋介石输了。后来他内部是军纪涣散，军队的腐败，还有就是这个地方上啊，这个军阀割据，非地系部队啊不听指挥，或者说这个黄埔系跟徽防普系啊之间发生矛盾等等，蒋介石在后方出现了这个漏洞，尤其是共产党在他的后方啊煽动所谓第三战线，就是知识分子啊这个大学啊什么啊左派知识分子来组成第三战线，给蒋介石后方洗澡。还有个重要一点，共产党的谍报组织可以打进蒋介石内部，蒋介石最后总统府七名机要秘书六个是共产党的特务，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依然能不败。所以说啊，政治蒋介石输就输在政治上。
所以我们再看看蒋介石和毛泽东啊，先后都是病逝于1975年和1976年。作为主宰这个中国现代的两个大人物，他们分别给中国留下什么样的政治遗产？我想先听听高文谦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的话呢，历史啊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而历史人物的比较呢，是一场马拉松的长跑。毛泽东虽然在国共内战中打败了蒋介石，但是他在历史的这个比较的长河中呢，长跑中呢，他输给了蒋介石，因为蒋介石的遗产呢是民主的台湾，而毛的遗产呢是这个共产中国、文革浩劫，而这些东西是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那么呢，当时这个我记得那个陈立夫啊，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活的时候呢，他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呢，他一生呢经历过两次兵败如山倒，第一次是北洋军阀政府兵败如山倒，第二次就是1949年。这个国民政府兵败如山倒，那么他当时提出那个谏言，就是如果中共继续垄断权力、贪腐无度的话，那么呢也是同样的这么一个结局。我觉得话呢，陈立夫他这句话对现在的习近平是一个忠告。
好，王康健，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蒋介石自己也曾经写过一个对子，叫做就是毁誉生死何足论。是非得失啊，总相望。他个人也许可以超脱，他毕竟已经魂归西天了。但是后人不会忘记，历史一定要会评价这些人物。蒋的遗产，我觉得不仅是台湾的这个民主的这个现实，蒋的遗产，我觉得有几个重要方面。第一，就是中国有史以来，中国坚持他的国家统一，他蒋的最大的功劳，北伐也好，抗战也好，就是维护中国的国家统一，这是中国文明的一个载体、一个基础、一个前提。第二，就是所谓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这个复兴对中国人来说实在太重要。现在共产党也口口声声提出来这个所谓的民族复兴问题，国民党在抗战以来提到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复兴的问题。这个美国的哈佛大学的费德西研究中心，这个叫陶寒的研究员，最近2009年出了一本书，叫《蒋委员长》。是为现代的中国而奋斗， 这本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本著作，它扭转了就西方学者左派读者多年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对蒋的污蔑和扭曲。所以它的根本的核心面就是蒋是真正的把中国引向现代化道路的人，而不是毛泽东啊。那么另外讲还有重要的一个遗产，蒋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资产，一个融合的一个典型。他不断地说过要回归中国的传统文化，坚持固有的文化，同时吸收世界的先进的文化。在这点上讲是言行一致的。那么毛的这个遗产呢，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了，大家都很清楚。就是那一条所谓大破坏，天下大乱，大批判，这么一个道路。毛是一个终身的一个造反、破坏、批判、捣乱的这么一个人物，他是中国现代转换成现代这个复兴的最大的一个副资产，而蒋的遗产应该说是中国最大的一个遗产上面的一个正能量。
好，破空。
讲这个遗产啊，最好的对照就是蒋介石的后代和毛泽东的后代，他们各自的这个言行。那么作为这个毛泽东的后代，这个孙子毛新宇，他这个到处解封的就说我的爷爷太伟大了，这个不是一般人了不起。他甚至这个讲毛泽东不抗日，他俗称是毛泽东啊，带领八路军新四军消灭了150万日军，而总共侵华日军才100万，他说毛泽东消灭了150万。另外他又说这个他的这个毛泽东啊是破坏经济文明，他又说中国啊应该用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来搞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另外他又说这个要在大学成立毛泽东思想系。他甚至提出毛泽东的生日和忌日啊作为传统节日，跟清明节和这个所谓的那些别的端午节来相提并论。这就是这么一个孙子。那么而蒋介石有一个曾孙叫做蒋友柏，蒋经国的孙子。那么蒋经国是怎么对待他的前人呢？首先人家在争论这个两蒋的时候说去蒋化，他说同意去蒋化。他说两蒋，他说难道没犯错吗？当然有犯错。他说这个是对台湾的一个困扰，也是对他家里一个困扰，对台湾是个伤害，他说赞成。另外呢，人家说国民党这个有错，他当然有错。他国民党在台湾没杀人吗？当然有杀人，这国民党的错。另外人家说要把蒋介石的铜像搬走，他赞成。他说一个人为什么要在刚死就立那么多铜像和纪念馆呢？他一个人如果在百年之后变成立铜像纪念馆，那就是伟人，否则的话就很难经得起历史考验。还有人说把这个中正广场改成自由广场，他也赞成。他改成自由广场很合适，他国民党本来就不应该搞中正纪念堂。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这个有人说他这个爷爷啊是独裁，这个他都赞成。他这个最后的反思就是什么？他蒋家在台湾杀过人，蒋家对台湾人民有罪，说他达到了这样一个境界。说蒋友柏最后是把自己做一个平民，他开创自己的公司，而那个毛新宇呢是保送学士、硕士、博士，还号称历史学博士，对历史都开黄腔。而蒋友柏呢是自己啊创造一个企业，自力更生，融入一个台湾的民主社会。这就是毛蒋两人给两岸留下的现实遗产。
我再说一句行吗？
请讲，还有30秒钟的时间。高峰先生，请讲。
这个我觉得的话呢，刚才这事实都说很多了。这个毛新宇这种表现呢，整个一个现实的活宝啊。我想毛泽东如果地下有灵的话，不知道该多糟心呢。
哎，
这个大概就是或许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报应吧。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